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如果你永远待在家里，你生意什么都不必做。有没有人做生意天天待在家里呢？一定需要跑一跑，市场跑一跑，知道需要所在，知道机会所在，知道缺陷什么，知道你的强处是什么，哪些地方是你有优势可以传福音的。所以你要去，你不去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等着别人告诉你，别人都已经把商机先占了。今天早晨他们在这里为着 Pastor Francis 的儿子祷告，因为他要去印度。我就提一件事情，那天在宣教委员会里面我见到他，我说 Richie，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，不是要问你，但是我要你常常想到，我要你想到你跟什么人做对手。他很高兴因为回到他的本国去，虽然不是他的本省，他说我在那里也是一样讲英文，印度话不通，你知道印度1000多种方言，实在讲不通。我说 Richie， 我叫你记住一件事情，你想一想。我说我们家里面跟印度人有关系，因为为什么？我岳母的孙女，听懂了？我岳母孙女嫁给印度人，而且是大的有名的印度人。这个人是一个教授，是很有名声的人，而且他是新世纪运动 New Age Movement 一个主要推动人。他的儿子替 Gore 做事，开一个电台。前年不是有北越抓了一个中国人，一个越南人吗？那就是 Gore 派出去了，给抓起来了，最后放回来了。所以说才闹了蛮大的事情，很高兴回来了。这个我这个太太这个侄怎么讲，外甥女啊，侄外甥女的这个岳父，要给他一笔钱去印度开一个眼科诊所。他去眼科的，他也从美国回去了，他拿了学位回去了。我说 Richie， 那些人也会有一些影响力，他们也会宣传他们的宗教，你有什么优势？他说我们有耶稣。我说不对，不错，你知道就好，但你要知道你竞争的对手是谁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世界太需要人关怀，我们能不能主动出击关怀这样需要的人，不要等到那些人去做我们看着心里难过的事情。我们该做的事，该主动出去，主动关怀，主动把福音传给人。这是你我今天所听见的命令。主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记住你去是奉差遣。记住什么叫去，没有去没有果子，没有工作。第二个分词是怎么讲的呢？怎么样训练做门徒？第二个字叫做受洗，受洗。今天浸信会讲受浸一样。什么叫受浸？受浸是一种承诺。很可惜，今天很多的教会没有告诉那些受浸的人，你是承诺。你承诺什么？承诺你要一生跟随耶稣。受浸的意义是什么？我向着自己已经死了，那怎么样呢？向着神是活的，向着罪是死的，向着神是活的，向着自己是死的，向神是活的，向着世界是死的，向着神是活的。这是一种承诺。你说哦，可是我不能胜过罪恶，所以耶稣基督要帮助你，叫你脱离罪恶，所以你要祷告主，求主帮你脱离罪恶，求主解决你身上所有的难处，叫他复活的能力充满你。你有个承诺，这个承诺是你的承诺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去，如果这些人没有承诺，你没有法子把他训练成门徒。受洗不是一个资格，是一个承诺。所以你有了回应，你首先有一个正面出去做的事情，一个主动的工作，等到他有回应。他如果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他如果受浸归在主的名下， 什么叫归在主的名下呀？这里说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可以翻作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。什么叫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？是已经属乎基督的人，属神的人了，不再属于世界的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理论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承诺。你知道不信主的人可能比我们的脑筋动得还快一点，他相信耶稣基督，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是好的，但是迟迟不肯受洗。为什么？不肯承诺，不肯委身。这个两个人，男孩女孩，已经恋爱多少年了，没有婚礼，没有承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昨天前两天看见这么大的婚礼，王子的婚礼，在搞什么呀？好多年了在一起没有承诺耶，现在总算有承诺了啊，签了字了，在婚约上面签字了，不可更改了， Till death do we part， 一直死使你我分离，要不然就是绑在一起了，这个叫做承诺。好多不信主的人不肯受洗，因为他知道受洗是承诺。可是呢，反过来讲，好多受洗的人受洗不算承诺，怎么搞的？我们信主之后看见这么多弟兄姊妹们都没有承诺，所以大概我的受洗也没有承诺。我不是叫你承诺去做传道人，不是叫你承诺去干什么，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。什么做基督徒？什么叫承诺？受训练做门徒。安提阿的教会门徒称作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，因为他们都是门徒。你不是门徒，你怎么变基督徒？什么叫基督徒啊？小基督。因为做门徒的缘故，学习基督，像基督，所以叫小基督，叫做基督徒。你说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我是不是门徒？不通。怎么可以做基督徒而不是门徒？你学做门徒到了一个地步，人家说哎呦，他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所以叫他做基督徒，这个就自然而然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什么样的人该受训练做门徒呢？所有受洗的人都要做门徒，没有一个例外。因为受洗是一个承诺，在承诺的人身上，你的承诺是跟随耶稣做门徒。所以在这里耶稣说，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这是一个开始的 initiation， 启动。什么样的人真正训练做门徒？就是已经受洗了，受洗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。第三个分词是什么？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当时对这个十二门徒耶稣可以讲这个话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因为耶稣基督没有一样不告诉他们的。这个话在保罗也是一样，保罗离开以弗所说，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说，凡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言的，都告诉你们了。怎么教导？教导是一个恩赐，但是教导也是一个责任。当他用现在分词的时候，说明这个动作不仅是持续动作，而且有目的性。那你一定要知道内容是什么，教导的内容是什么。刚才我说过了，马太福音啊，你肯不肯把马太福音好好读一读？这个话呢，是因为教会最早的时候还没有课本，还没有圣经，我们在神学课程里面讲正典化，感谢神，正典化到了主后第一世纪开始清楚，到第四世纪确定圣经封典，要不然我们要读的东西比圣经还多呀，还比这还多呀。66卷你好好读了没有？感谢主，正典封典了哈，要不然还有88卷这么读法，66卷都搞不清楚了。但弟兄姊妹，你虽然不懂也得读，因为神要借着在你读他话语的时候把他自己启示给你。我不是说你去读圣经神要向你显现跟你说话，不是的，这就是主的启示，神的启示就在他的话语里面。这本圣经我们称它做末世，它的内容是神自己启示，神感动那些先知使徒写的圣经，好叫我们知道神的心意。先知的意义就是说明神的心意，把神的心告诉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读圣经你不会不受感动，你读圣经你不会不更爱主，你读圣经你不会不更认识自己的需要，你 读圣经不会不更知道自己的罪，也更需要求主的保守。你读圣经，你发现神的应许，你发现神的能力，发现神的同在，发现神的话，发现真理有力量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一个凡，一个都，不打折扣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刚才说门徒是什么？门徒的意义是一生学习，因为光是凡这个字，要你我一生来明白。一生追求主，一生认识主，一生学习，一生传扬，一生侍奉。这是做门徒的意义。弟兄姊妹们，一方面耶稣是对当时十二门徒说的。今天我们读的时候，我们首先都是被教导的人。等到我们学习完了以后，我们转过来要教导别人。这个是使门徒的成传。你总要从别人得到帮助。你总要转过来帮助别人。这是2000年来教会不变的定律。不要老是做一个接受的人而不能做传扬的人。不要老是做个受方，要做一个给的人。所以耶稣也说，白白的得来要白白的给出去。那我们说我们不明白，不明白可以，你就求明白。等到明白之后，你的责任是教导。好多的人有教导的恩赐自己不知道。有人做过这样统计，在教会里面有所谓传福音恩赐的人，能够领人归主的不是很多，大概也没有都发觉。但是一个教会如果要不断的成长，大概需要有 10% 的人是真正奉献，真正投身，不断的传扬福音，告诉别人好消息。他不一定还有口才，肯讲就好。但是有教导恩赐的人，可能教会里多到 40%， 但是不知道。很多人可以教导，教导不是那样的困难，当然教导有程度的分别。你知道的越多，越能教导别人。但是你怎么样知道你有教导恩赐？你喜欢教导，你在教导里面看见果效，教导的时候看见人受了影响，你要把对的给人。所以教导的人最怕教错别人，误人子弟。这个误人子弟可严重了，误人的灵魂。所以我们一面教导，一面更加的要学习，更加的谦卑。人有两种可能性。一个是喜欢教导人，天生喜欢教导人。这种人不到处教训别人，他心里不痛快。你见过这样的人是吧？什么地方他都有话要讲的。什么事情他都知道的，什么都是专家。见这样的朋友我有几个。每次他来的时候你就免开尊口让他讲就完了。但这是错误的。这是不对的。中国人怎么说？人之患则好为人之师也。耶稣怎么说？他教训法利赛人。怎么教训法利赛人？你们在这里瞎子领瞎子还不算。雅各怎么说？不要多人做师父，因为要受更重的什么？不是奖赏，刑罚。雅各是怎么讲的？这样的人不是要多受称赞，多受奖赏，多受刑罚呀。不要喜欢做师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有两种情形。有些人错误的，他凭着情欲去做师父，那不行。但有些人他受了门徒的训练，他转过来教导别人。我巴望教会里弟兄姊妹们都发现，慢慢的发现自己的恩赐，这样我们就能够配搭在一起，叫人看见教会的荣美，叫人看见教会里面这么许多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同心和睦，传扬福音，宣扬真道，为了神的荣耀。叫我们看见这许多弟兄姊妹活在一起，真是有喜乐，充满了爱，基督耶稣的丰满充满在我们里面。我真的盼望全教会能够动员起来。弟兄姊妹，这里讲什么？一个动词，三个分词。门训，训练人做门徒。你去找人，然后呢，他有回应，他有承诺，教导他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遵守。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我们，基督耶稣对我们的应许。回过来他想什么？如果你这样做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这是最后耶稣说的，这个同在 是有条件的。当我们不断训练人的时候，为什么这样？因为耶稣在我的训练中间，在你的训练中间。前面说了，你们奉我的名，天上地下全民都已经给了我，你们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我们有没有遵守？你如果遵守，就一定与你同在。所以刚才讲的一句话，凡我所吩咐你们，都教训他们什么？遵守，不是教训他们头脑懂得而已。刚才祷告，郭弟兄祷告，不仅做个听到的人，要我们做行道的人。他已经看见这些经文的重要性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，都教训他们什么？遵守。光是会了不行，光是明白不行，还要遵守。让我们这个人做门徒最后的表现，遵行神的旨意。凡是耶稣基督所说的，我们都遵行，一意的遵行，完全的遵行。我们有软弱不要紧，神会帮助我们。但这里面讲最重要一个事情，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，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这个的同在是有条件的，只有当我们遵行大使命的时候，耶稣说我在你们中间，我一定在你们中间。对不起啊，刚才我们唱的诗歌波饼的时候，我找了半天圣经上没有根据，为什么我们波饼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？主没有应许，主只有应许当我们遵行大使命的时候，他与我们同在。很严重，怎么样要求同在？很多时候我们找不到主的同在。林大亮牧师讲过一句话，教会的复兴就在于主的同在，他不是讲感觉，他是根据真理。怎么知道有主的同在？因为你遵守主的命令，你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你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，做主的门徒，一定足以你同在。当很多的教会受了一些神学院影响，在讲教会增长的时候，林大亮老人家他说了，不是的，教会增长秘诀只有一个，就是主的同在。怎么会有主的同在？因为你遵守神的命令。什么命令？大使命，这里讲的话。那时候我看说老人家讲的话根据什么？他说我知道教会如果有主的同在一定增长，根据什么？根据这个。因为当你去传扬福音，当你去使万民做门徒，当你遵守主的命令的时候，主说了我一定与你们同在，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。主的同在是一个应许，主的同在在应许中间也是个权柄，也是一个能力。我们缺少主的能力吗？当我们遵行主的命令，一定有能力。这个能力我说了，不是你我，看你我什么能力都没有。但当我们顺服神去做主所要我们做的事情的时候，主与我们同在，他应许的。弟兄姊妹们，多少人因着这些经文把自己奉献，遵行神的旨意，做的宣教士，侍奉神。但是今天我们所要看见的不光是到远方传福音，你我周围有多少人需要福音？光在二万这个地方，他们说有7万还是8万中国人，可能还不止。为什么我们聚会不能去向他们传福音啊？还有其他几个教会加起来也不过3、5个教会，3倍5倍也不过1、2百人，还有几10万人，还有几万人哪里去了？难道不是我们应该去的目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在这段经文中间，因为做门徒，所以我知道一生的事情，可能有些人他还没有走到下一个阶段。那我们要看看自己，我们每一个人在门训的过程中间定位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你是已经委身的基督徒吗？你知道我信了耶稣义无反顾，我就是相信耶稣信到底了，你为什么不接受门训？你说好，我已经接受了门训，我在这里受教，我希望你遵行。凡你所接受的教导你一定要行出来。有些时候你说我已经觉得主打发我，刚才我说每一个行动都是主差遣，打个电话主差遣，写封信主差遣。这些日子我里面有负担，为什么？我的老同学要见面，我心里在想我有责任。你知道老同学见面是很高兴的事情，但是我不同，我是个传道人，我是个侍奉主的人，我是个基督徒，去关怀他们。 你一定要做，因为这是你的责任。他是你的同学，所以他是你的责任。他是你的亲戚，所以他是你的责任。他是你的朋友，所以他是你的责任。我不是说 liability 啊 ，responsibility。我不要你有 liability， 我希望你有 responsibility， 都可以犯到责任。所以在不同的阶段中间，你的定位，你现在在干什么？我希望每个人都开始行动。你知道传福音不是光是去跟他讲句话，你先为他祷告，祷告也是行动，你去祷告，去为他祷告，你先为他祷告，祷告着你就去了，你去邀请，你去过街去跟他讲耶稣基督，你把个小册子带给他。我有些学生很不错，到哪里吃饭带个小册子留在那里给那些女招待，这个小册子留给你，你有空看一看，你管他是丢的还是不丢掉，反正你要去。所以每个人在去的过程中间，在传的过程，在做门徒的过程中间都不一样。也许我们现在觉得我很高兴在教会里面聚会，因为我有收获有得着，是你在得着训练，但是目的不是仅仅受训练而已。有一天你要转过来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你要培训别人，你要门训别人，好叫你能够遵行神的旨意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